弟兄姐妹平安。我真高兴能够在主里跟大家相聚。我不知道刚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你觉得如何，我是真的很享受那些诗歌。我觉得我们灵粮堂很爱唱新歌哈，那我在借着敬拜的时间呢，那个歌词和那个曲调，我们来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对他的渴慕，我们对他的尊崇，我们对他的感谢。在敬拜中，他和我们，我们和他，都很甜蜜，也很快乐，也很平安。我们跟着主就进入永恒中，哈利路亚。谢谢牧师和敬拜团的带领，我想我们的心，尤其刚才的分享的见证分享，我们的心都已经打开来了哈。所以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今天的祝福。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主，这是你的日子，我们属神的儿女都一起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赞美尊崇你。愿你在我们中间得到你当得配得的荣耀。所以说我们再一次将心来归你，愿你在我得着我们的心，得着我们的 全身全人，好让我们真是快跑的来跟随你。谢谢你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刚才我们本来一起读哥林多后书4章1到18节，好，但是因为没有打出来，那也没有关系，给你一个机会，你回家去读，好，你今天听完我的讲道之后，你回家去把哥林多后书4章1到18节自己再读一次，好不好？那今天的讲台呢，是以主要是以哥林多后书4章为主。那我是想今天用一个解经的方式来跟弟兄姊妹分享，而且虽然这个今天的讲到的重点呢是从第7节到第18节，但是我还是要用一个口语化的方式呢，把这个第1节跟第6节把它读过去。但是呢，我不要照着和合本的方式读，我是想用一个我自己对这几节经文我的体会，那我把它讲出来，好不好？那作者保罗呢，他就说啊，他说我们既然蒙了神的怜悯，得着了救恩，成为基督徒之后，你要看重你自己的身份。他说要勇敢的在基督耶稣里过新生活，你要忘记背后，你要要向前走，以前所有不光明的事情，害羞的事情都过去了，信主之前我们所做的不应该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在主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活在主的真理中，走在主的光中，哈利路亚。所以要完全的行一个基督徒当有的平安和喜乐，我们要与主连结在一起，我们不要再吃喝玩乐，我行我素。信了主以后，你不是你自己了，因为如果你仍然是如此，那你就知道罪和不义是把一个人会慢慢的在罪环拽回去灭亡的路上面。所以不信神的人呢，他们是把世界放在第一个的，那每天挣挣扎扎的还是在说要吃什么喝什么，然后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就是他生活的重心，对于不信的人。那在耶稣基督的因为这样子的话，那福音的光就照不进我们的生命了。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那保罗说我不是在这里要跟你们讲我怎么样，我在这里所讲的所传讲的都是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的真理。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学习来为主而活，我们服侍他，守他的诫命。那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呢，就让我想到前几个礼拜呢，我们在加勒小组的时候，希妈妈用马太福音22章那个婚宴的比喻来形容天国。他说在那一章里面呢， 有两个重点。那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这个王啊，他吩咐仆人呢、照着生命册，照着生命册去要名单。你知道什么叫生命册的名单？就是我们受过洗的人，我们都在生命册的名单上面啊。他就照着生命册的名单出去邀请，然后跟他们说，主期望在每个主日的庆典中要见到你。好，那你要来参加聚会，因为牧师、敬拜团跟所有的同工都已经非常认真的把这个属灵的宴席都预备好了。好，那但是呢，有的人说，最近天气很好，最近天气太好了。然后有人说，最近太忙了，我事情很多，不能来，真很失望。所以呢，就来到第二个重点。主说，王说，算了算了，到马路上去请，好的坏的都把他请来赴宴。那客人坐满了，当这个王一走进来的时候，他看到里面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他就过去对他说，怎么来参加这个喜宴不穿礼服呢？来呀，把这个人拉出去，丢到马路上去，让他在黑暗中哀哭切齿，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天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乔阿姨就说，这什么意思？人是在路口上被拉来的，临时去哪里有礼服穿呢？那这个都是我们同样都很迷惑。那我们马上就请牧师跟我们解释哈。那牧师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当你要进入天国的宴席之前呢，他说每一个人呢，都会从神那边，神会赐你礼服，就是救恩的义袍，救恩的义袍。以前我听说哈，有一些很高级的餐馆呢，你要去他的餐馆吃饭之前呢，他的餐馆有规定，你去他的餐馆吃饭一定要什么西装领带，好，有没有听过这种餐馆哈？一定要西装领带，因为他这些高级餐馆呢，他都是一些人家来谈重要事情的。然后你知道这个外表穿着就是他的身份。就是他的身份，好，所以所以那个每一次呢，所以那些高级餐馆呢、他们都会有一些西装外套跟领带在那边。如果今天你来，你真的没有穿西装领带，他会借你哈、让你一定要打上了领带，穿了西装，你才可以进去里面吃饭。好、为什么？因为这是他餐馆的规定。这是我们天国的规定，当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是应该要穿上我们的义袍。那但是其中这个被邀请来的人，他不穿神为他预备的义袍，这也就是说，这个信了主的人，他已经信了主了，他还是我行我素，目中无人。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4:3里面就说，他说这种人仍然被罪蒙蔽，看不见福音的光，看不见福音的光。所以保罗说，那吩咐光从黑暗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因信基督的好行为，就成为神荣耀的光。哈利路亚。所以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呢，保罗说，你只要愿意披上义袍，在这个幕后的世代里面，你 identify， 你表明我是神的儿女，好，那遵守他的律律典章，好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面，我们藏在主里面，主就藏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好，在再热的天，炎热的夏日，叶子都是青绿不枯干的，而且还能够按时结果子。那这个哥林多后书接下来保罗就说到瓦器中的宝贝。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想一想，什么叫做瓦器？我问你，什么叫做瓦器？ 陶瓷烧的，也就是说这些瓦器陶瓷烧的是怎么样，是很容易破掉的，好，而便宜的，是便宜的，谢谢，是很普通不值钱的。所以保罗说，照本质来说啊，我们根本就是那个经不起考验的瓦器，我们是那个经不起考验的瓦器，我们卑贱软弱，但主是宝贝。当这个宝贝他是有莫大能力的，他这个能力是优越的，极大的，而且是超自然的。主的能力，这个宝贝是超自然的。神的能力，这份能力就要在我们这个简单平凡人的里面，那这个力量在我们刚才讲的四面受敌的时候就要发生作用了。好，所以当乔阿姨跪下来的时候，那个里面的声音就出来了。好，里面的声音就出来了。他说，我们虽然四面受敌，被围困，被攻击，但是我们不会被困住，我们不会被困住，就是说在危难的里面，神会为我们开路。以赛亚书说，他是那个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保罗也说，神开的路是你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都没有想过的，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神是为我们开路的。我们读到圣经旧约里头有一个人物叫做大卫，大家都知道大卫。好，那大卫呢，他在还没有被高为王之前呢，他常常是四面受敌的，他常常四面受敌，因为扫罗要追杀他，他一天到晚就是逃命奔跑，逃命奔跑。有一次呢，扫罗一追追追追追追到山洞门口，那这个大卫就躲进去山洞里面，就他在山洞里面，他写了诗篇57篇第七节的时候，他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大卫是在逃亡的时候，他还能够这样子的来唱诗歌赞美神，所以大卫对神的心是很有价值，很有分量的。所以神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大卫后来呢，又因为自己犯罪，你们大概都知道大卫犯什么罪，因为他犯了罪之后，他的家里面刀光剑影不离的，这个杀这个，这个儿子杀那个儿子，那个儿子杀这个儿子，到最后他的儿子亚沙龙居然起来把他逼出皇宫，让他就在外面逃难。那大家都以为这下子大卫是无路可走了，因为我们常常都有那种无路可走的时候，但是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大卫他求告神，神就从圣山上应允他，神使他抬起头来，神为他开出路。所以在诗篇121篇第一节里面，大卫说，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大卫一生经历了许多的四面受敌，但他却不被困住，他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他遭逼迫却没有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是大卫。在新约里面的保罗，他也是一个活在逆境中坚强的人。我们读去年读教会读使徒行传，就说到保罗他在大马色的城外他遇见耶稣，从此他的生命就翻转过来，他就马上背着十字架跟着主走。那在大马圣经上面也讲说，在大马色的犹太人就商议要杀他，把城门都关了，四面围住。圣经说大卫从城墙上坐着吊篮走了。那为什么大马色的城墙不能够把保罗困住？因为保罗有神的帮助。在使徒行传14章里面也讲到，保罗在路斯德的时候，城里面的时候，他都被石头打死了，人家都以为他死了，把他拉到城外去，就没想到他就站起来，他就自己就走到特庇去了，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那到了使徒行传十六章的时候，讲到保罗跟希拉都被关在监牢里面，记得吧？那他们两个脚都被木狗装上木狗了，就是上面绑到下面也绑也捆住了哈，不能动的。但是半夜的时候就听到祷告和唱诗赞美神的声音。人被坐在监牢里面，两个脚都上了木狗，连走都走不动了，怎么还有心去祷告啊？好，怎么能够唱出赞美神赞美诗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因为保罗跟希拉他们看到的不是监狱，他们看到的不是木狗，他们看到的是那个呼召他们的神，他们所看到的是那呼召他们的神。他们的祷告能够达到主的面前，当他们的诗歌当他们的祷告震动了天地，这个监牢的门就怎么样就开了，木狗怎么样就松了，整个好，连那个看守监牢的那个狱卒都吓死了，好，趴在地上说我也要信耶稣。这个是很 powerful 的事情哈。那逼迫和艰难或许会来到我们的身上，但是如果你不允许它，它不能够进入你的心里，它打不到你的哈。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里面有宝贝，有宝贝，有主的灵在我们这个瓦器中，所以就算是逆境，保罗能是一个不屈不挠的硬汉，他是一个属灵的不倒翁。你羡慕他吗？哈利路亚！因为依靠主，他就能够克服这个接踵而来的不停的困难。他保罗也是一样，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自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自死亡。你有没有听到我一直在重复这个经节？你要把它背下来，在你生命中需要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就不会失望，遭逼迫也不会被丢弃，打倒了也不会死亡。有一张海报 很有意思，有一张海报，这张海报上面有两个人，有一个人呢他看起来很斯文，那但是他的 胸前呢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 Hire me， 就说你可以请我了，因为 hire me 就是表示说我需要工作，他告诉别人我需要工作，请你可以用我雇用我，他牌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 hire me， 然后他的手呢，这个右手呢有一张钞票，是在给他旁边的一个蹲在地上的人，那个人的地上面呢有一张纸。他那个纸上面写了什么字呢？这个纸上也有字，他说 down but not out， 我跌倒了可是我没有躺下去，我虽然跌倒了可是我没有躺下去。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海报，这两个人，一个是什么？是一个无业游民无家可归的人，一个人是一个失业的人，但是他们没有让环境来把他们困住，他能这个说 I'm available hire me， 我可以雇用我，我可以帮你做工的。那另外一个人说 hey， 我今天虽然跌倒但是我没有躺下去哦，我还要再东山再起的哦。这两个人对我来讲他们是英雄，感谢赞美主，因为他们的心智他们的行动相信神会为他们开路，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智。也许有时候我们因为身体上的难处，我们家庭婚姻工作事业的压力，我们常常被困难压迫，我们走投无路，我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常常想要放弃，我们每次一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想放弃。可是你想大卫跟保罗他们不放弃，神就为他们开路，到处绝处逢生，而且即使心里面有难过，上上下下不安，但是他们 不失望，他们不让他们自己失望，而且他们知道只要他行在主的旨意当中，即使 遭受到逼迫被敌人追赶，他们仍然相信在他里面的宝贝是永远都不会离开他的，是我们的力量。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也要就如经上他刚才讲的，他说当我们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呢，我们 也要像保罗跟大卫这么勇敢。他说大卫跟保罗他们这么勇敢，他们信，所以他们这么勇敢，我们也要信，我们也可以活出美好的见证。因为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可以做，是不是？好，感谢主。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为他是复活的，到了末了我们都要与他一起复活，而且我们都要一起跟他一起站在主的面前敬拜赞美荣耀归神。好，所以因为我们有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哈利路亚。在我每天的祷告里面呢，有一条是为我们教会的老人家祷告。好，我们教会80岁以上的老人有谁？姚姥姥，她今天没有来，好，请你们纪念她在你们的祷告当中。好，有范伯伯、范妈妈，还有偶尔会来的吕伯伯，还有耳朵不好的韩伯伯，还有我们的嫂干妈、戚妈妈跟乔阿姨。哥林多后书4:16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虽然我们的老人家外体虽然会朽坏，但是一天新似一天。哦，当然我们还包括我们的玉大哥，哈利路亚，也是我们的，也是80岁以上，感谢主。那我们都知道刚才做见证的乔阿姨，她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喜乐婆婆。哦，还有你去读号角，她是号角中的小金子。哎，那我告诉你，她比你们这些年轻人都年轻。下周下个礼拜二参加加乐小组的聚会，参加完加乐小组的聚会以后，她就要上飞机回香港去服侍了。所以她的榜样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是我们都要学习的。那还有我们的李氏，荣耀归主。 yes 真的是感谢赞美主。还有我们的李氏，还有我们的主日学老师，还有我们加乐小组的小组长戚妈妈。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啊，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的人，好，在人家的面前呢，他都说不出话来的。但是你看他现在不停的在接受挑战。其实你问他喜不喜欢上来每个月第一个礼拜理事会的时候上来当主席，他其实是不是那么喜欢的。可是他愿意接受挑战，他要学新的东西，他越服侍神就越祝福他。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还有我们的嫂伽玛，我们嫂伽玛是我们信外的元老，他今年年底他退休要回上海去了。我们绝对舍不得，绝对舍不得。但是呢，嫂伽玛是一个有决心有目标的人，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呢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就祝福他，我们也要欢迎他，如果不习惯还要再回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还有我们的范妈妈也是啊，她也是刚刚做了心导管，她也就努力的在往前走，她最近在搬家，我们要为她祷告，因为她的身体其实还没有那么恢复的那么好，但是她也有一个很，就像主音讲的，里面有一把火，有一把火，他对主也有一把火，我们感谢赞美主。还有我们的姚姥姥，他最近身体非常的不是很好，那我们求神亲自的牵他的手，走神的方向和道路，让他能够一生来依靠主，虽然身体渐渐的衰退，但是他的内心要一天新似一天。哈利路亚。最后呢，我要用哥林多后书4:17-18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乃是要顾念看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最后，但是不急哦，我后面还很多。感谢大美主。有一个英国人啊，有一个出生在英国的华人，他叫做王道胜。那他是山东青岛人，他的父母啊，在差不多1950年的时候呢，就移居到英国去了。所以他在伦敦大学啊，医学院毕业以后呢，他是在当那个家庭医生。那他的妻子呢，是一个英国人，是牛津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在一个小学里面当老师。所以呢，在1998年的时候呢，他们夫妇呢就听到了神的呼召，看见神的异象，所以他们就从香港就到中国，到中国去。那一开始的时候，前两年呢，他们学习普通话，因为我想他们可能连国语都不会讲哈，所以他们用两年的时间学讲普通话，也在那边教英文。然后2000年的时候呢，他们就进入青海的西宁市。然后到了2002年的时候呢，他们就搬到青海的铜仁县。那到那边的时候呢，他们一直都是住在那个藏式的平房里面，那屋子里面没有水，没有自来水的。而且在那个地方呢，在这个铜仁县那边呢，有不同种族的，也有汉人啊，也有清真寺的回教徒啊，也有和尚。然后这些汉人哦，比较有钱，他们住楼房，住在楼房里面。但是呢，这个王道生跟他的妻子就过得很简单的生活。他们跟着这个医疗队呢，就一起到铜仁县去。他们的目的是一方面也要在那边培养那里的医疗人员，所以他们到了铜仁县以后，到2003年到了铜仁县以后，他们就搬到一个自治的藏式的平房。我不晓得他所谓的自治是他自己盖的呢，还是他自产买的，反正就是还是一个平房里面，这个藏式的平房里面生活的目标。他们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学藏语，因为他们要跟藏人沟通，但学藏语的速度就很慢。那这一对夫妻，他们丈夫是医生哦，太太是名校毕业的教师哦，千里迢迢的到中国去，放弃了他们这个专业，这么高尚的专业，你觉得是不是很浪费啊？他们是不是很浪费？那王道胜他解释哈，他说他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26章的时候，他看到玛利亚，那个玛利亚把那个油，贵重的油，倒到耶稣的头上，香膏倒到耶稣的头上。那个门徒都认为说，干嘛这么贵的东西应该把它卖了去帮助穷人才对啊，干嘛这样做？耶稣说，为什么要为难这个女人？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那门徒的焦点都是在那个香膏的价值，只管这个有没有用，有没有效益。但是玛利亚不一样，他的眼睛是盯在耶稣的荣耀上和耶稣的身份上，所以他将香膏就这样子倒到耶稣的头上，他一点都不觉得浪费。所以这对夫妻放下他们的专业，在慢慢的学藏语，好像很浪费时间。那其实呢，是他们在寻求神的心意。那他们把眼睛是盯到神的荣耀上面，所以神让他们看见了玛利亚献香膏的图画，那是神的荣耀，因为他们看到了神，耶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是至高主、至高神的儿子，所以他们生命中的挑战就越来越轻省，就很容易就被克服了。感谢赞美主，所以他们再也不考虑了，他们唯独要定睛在神的荣耀上，主的荣美感动他们，甘心情愿的做神的仆人。哈利路亚。那到了他们生了4个小孩，很厉害，他们在那么简单的环境之下，他们也很认真的生了4个小孩。 到了这个四个小孩呢要读书的时候呢，那当地的很多的父母亲呢就跟他们讲，这个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哦。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是最重视儿童教育的哦，小孩子最宝贝自己儿孩子的教育的，要送最好的学校。可是王道胜他说，他就这样想，他说我知道我是谁呼召我到青海来的，神的荣耀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就把他们的小孩就送到当地的小学去。那送到当地的小学去之后呢，那小孩子呢下课以后啊，就要跟着其他同学打扫教室啊。就他爸爸妈妈就发现说，这些孩子在打扫教室的时候没有方法也没有效率。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地都是那个泥巴地嘛，所以一起扫来扫去都是那个灰一直在飞嘛，根本都扫不干净。所以呢他们就联络学校就帮忙这些孩子来改善。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为什么神要他们进普通小学，因为这样子他们才能够融入当地，他们才能够改善环境，他们才能够祝福地方，那是神的心意。而且在同仁县那个地方的卫生环境也不是很好，他们条件很低，所以呢而且在那边的医疗服务的名声好像也不是很好。那医院呢每次检查身体以后就开了一大，那个医生就开了一大堆的那个药方，为什么要赚钱嘛。所以王道胜他其实也心里面怕怕的，说在这种地方不晓得他自己啊小孩子啊在这种医疗环境里面不晓得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当他再把他的眼睛，他学保罗一样把他的眼睛转到上面去的时候，神就保护保守他们在那里的完全的一切的需要，在那里一切的健康。所以帮助他们单单的注目在永恒里面的事，在永恒里面的事。所以这些自战自清的事情呢就可以放在脑后面去了。弟兄姊妹，神要我们看重的是那永恒的东西。神要我们不是只有这个王道胜，神也在操练我们，操练我们。因为我们的主呢是一个奇妙的主，只要我们愿意被他来改变，他就能够来看顾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呢王道胜他们在那边工作了三年，天天上班在那里培训当地的医生护士，也跟他们传福音，所以这个医院的水准呢就慢慢的就高起来了。那他们其实你知道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在伦敦长大的，然后现在一下子把他们放到这个偏远的同仁县来。你知道每一次一下雪啊，他们就要上屋顶去铲雪，每次一下雪他们就要上屋顶去铲雪啊。如果不，然后那个气温啊会低到-27°C，鼻子都冻僵了。所以住在那种丧室的平房里面是很辛苦的，因为里面的暖气是什么，就烧饭的炉子，就把每天要把那个煤铲了就倒到那个炉子里面烧炉子，那屋子里面才有一点暖气。所以王道胜他有时候也会很 frustrate， 也会很焦虑，说我到这边来干嘛，我是不是 我天天花那么多的力气在做这些无聊的事情。那他也觉得很累。所以但是呢神要他定睛，不要把眼睛盯到这些事情上面，而是要把他的眼睛盯到那个看不见永远的荣耀上。那他说他也没想到他还居然能够在这些杂事上面看见了神的荣耀。真的是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到主。那天当乔阿姨跪在地上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你若是没有这个谦卑你是看不到神的。感谢赞美主。那这个王道胜他有事，他就说他有事，他有次经过从香港到中国，然后他说他在飞机场啊，在那个地铁里面啊，看到好多密密麻麻的广告，里面呢都是很吸引人的，可以买这个买那个的广告。那些是看得见的东西，他就觉得说那些看得见的让你有欲望要买的，常常让你迷失方向。我不记得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每次坐 门徒基要真理的训练的时候，我都跟你们讲天堂跟地狱的故事。那个天地狱里面，哇，吃喝玩乐，荣华富贵，但都是转眼成空的哈，那都是看得见，而且是会消失的。所以呢，王道生就说，那些会吸引你的，会让你迷失方向的，哈，那。但是呢，神要我们定睛的是在永恒的荣耀，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上面。所以在他那个时候呢，他们教会其实也只有十几个信徒，人数不多，问题不少，要除掉障碍，要克服民族文化政治的差异，你还要培训，你还要服侍信徒，那是很艰难的事情。好，那究竟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究竟看见什么？那王道胜跟他的妻子和我们常常讲到这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们礼拜五晚上也讲到戴德森，因为礼拜五晚上牧师跟我们讲宣教，讲到到中国宣教的戴德森，这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我们真的要问他们看见什么？他们到底看见什么？他们都是。还有我们也讲到剑桥七姐，他们都是在受很高教育的，但是他们都放下来，他们都去服侍。好，那我刚才请弟兄姊妹做一些四面受敌的见证，那我想我自己也跟你们讲讲我最近自己四面受敌的见证。好，那去年从去年的九月开始呢，我们就为教会买堂，一直在很筹款啊，申请贷款啊。我们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高高低低的，让我们就像那个生活中的荆棘，我们常常就会很焦虑，会焦虑，而且在买堂的过程中，我们陆陆续续失去了很多的同工哦。我们青年小组六个人都失踪了，都不见了。这给我的这些孩子们呢，都是我用心血去爱出来的，不见了。这对我来讲，好像那个撒旦在我的脸上打了一个巴掌。撒旦跟我讲说：“你看嘛，你不行嘛。”所以常常我就问神说：“我到底哪里做错了？我到底哪里没有做够？”可是弟兄姊妹，这些想法都不是属神的，这些想法都是从撒旦来的。我们服侍是坐在主身上的，我们那些灰心失望都是撒旦的作为。神让我们看到，今年神带了很多很棒的同工在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的祷告会也复兴起来了。我们要有等候神的心，信望爱是神的教会，神会自己负责。就像王道胜，他在学藏语，慢慢的，我们要给神时间，在我们的教会做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请我一起跟我一起来对我们的教会充满盼望。哈利路亚。还有呢，另外一个受敌面呢，是今年呢，我其实我以前呢开车啊，很喜欢一边开车一边打简讯，好像怕浪费时间，还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跟人家讲电话，我觉得这样子时间才够用，然后我在那段时间里面呢，我连续三次把那个钥匙啊锁在车子里面，找打锁的就花了不少钱哦，有一次哦。我还跟人家出了个车祸，不敢报保险公司，私了，还花了1000多块钱赔人家哈。所以，然后最后一次也是我在打简讯，砰一声，我的小车整个都毁掉了，你们记得吗？哈，那个小车整个就毁掉了。神彻底在管教我，彻底管教我，他对付我这个心急不专心哈。所以，但是希伯来书里面说的。神所爱的他必要管教，神管教我，神不要我瞎忙， 他要我 有这个马大跟玛利亚，那个玛利亚的心智，要学玛利亚的心智，多待在神的面前，多读神的话，祷告。所以这些事情哦，就让我学功课。其实后来再想想，出车祸以前呢，我们本来想要把我们那个车卖掉，但是我们拿去估价的时候呢，那个车的价钱都很低。但是后来出了车祸，保险公司赔我的钱哦，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所以箴言书十章二十二节说，神所赐的福使人富足，不加上忧虑。神，而且他管教我，但是他还是爱我。所以今年初呢，我的膝盖就很不舒服，所以但是也还是可以走，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可以走。后来我去看了医生，因为我的医生很忙，我去看了医生的助理，那他叫这个医生的助理就叫我去做复健。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今年初的时候有一场大雪，因为那场大雪我就 miss 掉我的复健。后来再去的时候就一个复健师帮我复健一次，我的脚就不能走了。所以后来没有办法，就只好要换人工膝盖。那很好笑的就是说，当我去做手术，我去做要准备做人工膝盖的时候，有一个护士他说你应该跟你的医生啊要一张那个 punch card。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什么叫 punch card， 就是你们每次去喝奶茶，对不对？喝奶茶的时候他就给你一张卡，你买一杯他给你盖一个印，你买一杯他就给你盖一个印。因为我的脚已经做过四次的人工关节，所以他们就笑说，你应该跟你的医生要一张 punch card， 所以你这第五次应该多给你盖一次，下次你再做人工关节的时候就可以免费了。就是这是一个笑话。 anyway， 这一次的人工膝盖做的是一个全新的经验，因为我以前都是做髋关节，这次是做人工膝盖，所以手术以后的复健呢，让我整个人非常的疲累，而且这个心态上整个调整复健的过程当中都非常的不舒服，很不习惯。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我昨天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神也让我看到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我们的外体虽然会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可以一天新似一天。而且我们的外体会毁坏，这是一个生命的律，是我们没有办法逃得过去的。但是我们自己心态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积极正面去看。哎，每次我一做手术，哇，我女儿对我好得不得了。就是这样子不停的嘘寒问暖的，我先生也是早餐端到楼上来，感谢赞美主。所以而且弟兄姊妹也是啊，都为我祷告啊，关怀啊，那这些爱都是从神来的，感谢赞美主。所以这是一个修剪的过程，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修剪的过程，为的是让我们的服事能够更多的进入神的心意。那这些当我们愿意用一个谦卑的心来走，这些都是要反映神的荣耀。就如保罗所说的，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中是有会有这些短暂的挑战跟难处，我们的生命也会因着这些考验就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着我们愿意接受考验，我们愿意把这些困难当饼，患难当水，放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彰显神极重无比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这段很沉思默想等候神的日子，我心里面的感动是，我们仍然要学习王道圣，他把眼光放在那个属永恒的事情上面，属永恒的事情上面。所以呢，这个月的23号，台湾的伊甸盲人喜乐四重唱要到西雅图来，到温哥华去服事。 那我们的教会呢是被排到8月27号主日崇拜的时间，但是我就一直很困惑，8月26号晚上没事干了，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段了，好，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很想要办一个布道会，很想要到 Highland， 好，到 Highland 去办布道会。结果上个礼拜二我们才知道，那个时段里面 Highland 他们自己就有办很大的活动在他们自己的社区里面，所以我们就只好知道看到此路不通，那我们就再祷告再计划，最后我们终于决定要在26号晚上举行一个音乐布道会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以呢从明天开始我就会到各教会去邀请我们在东区附近的教会，邀请他们的教会，邀请慕道友，还没有信主的来参加这个布道会。弟兄姊妹，你也可以，你也可以去邀请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同学，去邀请他们来参加。我刚才讲过，上个礼拜五晚上我们的贝利小组的聚会的时候呢，牧师还特别讲到宣教，那开布道会呢是一个地方的宣教，地方宣教，神没有把你，没有感动你要送你到青海去，但是神感动你在伊萨华这里服事，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而且我这样子看，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受洗的基督徒了，我们要学习在主里面长大。你刚信主的时候你自己信主，可是你信主一段时间以后，你可以学习服事，学习传福音，学习把眼光转到永恒无比荣耀的事上去。所以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来改变你目前的情况，神就会来祝福你。那现在我们天天就要与神在永恒中共舞，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信望爱灵粮堂跟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服事敬拜。主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主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上帝的权柄跟圣灵的大能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要成长起来，他们的眼光要提升起来，他们要看到那永恒里头看不见的事，乃是极重无比荣耀的事。主啊，将我们的心高高的举起，好让我们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主。谢谢你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
哈利路亚，是的。让我们敬拜团请上来，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恩典已降临，好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神他有无比丰富的恩典要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要的话你就敞开你的心胸肺腑与喉舌来领受，你就伸开你的手好像要去抓到一样的，让神的恩典临到你身上，请。Yeah.
我相信你的恩典满足够我用，神的恩典已满足，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中等不灭之神，神的恩典已满足，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有能成就的事，就一句话，依靠全能神没有能成就的事。阿爸父神，是的，虽然我们四面受敌，虽然被打倒了，但是我们却没有死。虽然被捆绑了，但是我们却能够再一次挣脱。虽然有许多的困苦患难，但是我们仰望我们的神。虽然我们自己不行不够不足不配不能，但是在我们的瓦器中有这个宝贝，我们就再一次说，神，你的恩典已经降临，你的能力呼庇我，我在你里面有无限的可能。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感谢你属天的信息浇灌，感谢你的恩典慈爱怜悯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你，一切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